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在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也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这门课程，对整个的《使徒行传》的信息，还有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可以有所了解。也盼望透过这样的课程，让我们不仅仅在知识上对《使徒行传》的这一卷书有所认识，而是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呢，我们也同样的经历圣灵的带领。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呢，正式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临，圣灵充满所有的门徒。那么就在这样一个经历当中呢，教会成立了。所谓的教会呢，其实是指着被神呼召的一群人，但是当时呢，这一群人在我们上一堂课讲过，在马可楼上祷告的时候呢，将近120位。这120位当时在聚会当中，他们原本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嘱咐，留在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神所应许的。那么对当时的门徒来讲，事实上他们是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发现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圣灵充满，圣灵降临在他们当中，以至于我们说这是在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正式的成立，是指的这样一个形态。而且呢，待会我们会更多来谈到所谓的教会成立所呈现出来的现象。那么在讲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当然不可避免，我们一定要多一点来探讨有关于圣灵降临、圣灵充满的现象，还有呢所带来的果效。好，首先呢，我们先进入到经文里面。在经文当中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是五旬节到了，五旬节到了。那这是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提的，门徒呢仍然聚集在一处。上一回我们谈过，到底他们在马可楼上这样一个聚集，这样一个等候的祷告有多少时间呢？大概至少是7到9天，因为耶稣是在逾越节第三天啊，逾越节后的第三天的主日复活的。那么逾越节过后的第49天的再一天，第50天，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啊，这个旬是一旬就10天嘛。那么在这样子一个日期的换算当中呢，当然我们也讲到有一些误差，就是你这一天是算一整天呢，还是这一天的早晨就算一天了，或者要等到晚上才算一天。那不管怎么说，至少在等候的当中，门徒们是同心合意的，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在那里等候。当然在第一章我们也看到，他们另外用抽签的方式拣选了马提亚，接替了犹大，这个卖主的犹大的使徒的位分。但重点呢，是看到第二章讲到五旬节到了，他们等候的日子就在这天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一个转折。忽然，第二节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接着第三节详细的描述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这个现场的描述呢，是路加写作的非常细腻的部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理解，这是一个形容或是一个现场的描述，但不是真正的实质的物品。我们不能说有舌头就是一定是舌头就下来了啊，火焰就是火这样下来的啊，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不然的话这个场景是很难去啊这个理解的。但是我们看到路加真正要描述的是接下来这句话，他所说的就是第四节，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前面这个是一个描述，但重点就是呈现出来的是这一群门徒都被圣灵充满。 谁被圣灵充满？所有的人，所有在那里等候的，在那里祷告的，在那里聚集的信靠主的门徒，而不是只有十二位使徒。也就是说，不是只有那个使徒们，或者后来选上这个补犹大这个位置的马提亚，这些十二个人，不是的，不仅仅是这些人，是所有在这个马可楼上面祷告的这一群聚集的门徒，通通都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彼得当然被圣灵充满，后面我们待会会分享他讲了一篇信息，非常的扎人心啊。但是不是只有彼得，也不是只有十二个使徒，是所有的人都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带出什么样的情况呢？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说方言，但是待会我们要更多的对方言的解释有所区别了。但就这一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当时说起别国的话来，所有的门徒们就开始用不同的地方的乡谈在讲解神的大作为。这是当时路加写的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毋庸置疑的对于方言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就是当时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个时候呢，从各地聚集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呢，他们就听到这一群门徒，他们怎么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这些侨居地的话语或者乡谈来说话呢？啊，路加说他们就甚纳闷，而且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也就是说，这一群在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从外地来的，他们从小就侨居在外啊，无论是在这个帕提亚人啊、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还是很多很多其他地方人，这一群侨居在外地的人竟然听到这一群渔夫在加利利捕鱼的所谓的耶稣的门徒可以讲出我们侨居地的话语，这真的是不可思议的。好比说打一个比方好了，有很多在浙江一带的他们到国外去侨居了，如果在这个我用温州讲好了，那温州商人常常到欧洲去，有到意大利，有到法国，有到其他地方去的，那么在温州的一场聚会里面，这群人没有出过国的人竟然可以讲法文，讲意大利文，讲其他的欧洲语系的国家的语言，那真是不可思议，因为没出过国，没学过，竟然可以讲，就是这个意思了。当时门徒们就会讲出各地方这些外地的地方方言相谈，那么对于侨居在外的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过节的人来讲，那真是非常的惊奇啊。而且要知道，不仅仅会讲这些方言，重点是这个方言的内容很清楚，因为呢在十一节后半段说，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什么呢？讲说神的大作为。所以不是一种语言的表达，胡说八道或讲一些不是关这个神话语的事，是很清楚的讲解的，是讲有关于神的大作为，也就是要见证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救主。那么众人啊，路加说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就诋毁的，有人讥笑说啊，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啊、因为有的人听不懂嘛，所以以为他们是喝醉酒了在那里胡言乱语。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圣灵降临所带来的一个能力的改变，使彼得从一个懦弱的渔夫变为大有能力的使徒，而且讲了一篇非常明确的真理的信息。好，待会我们会讲到这个信息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提到所谓的方言。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因为五旬节这个圣灵充满之后带来的一个说起别国话来这样子一个记载呢，就说圣灵充满带出说方言。没错，在这里我们看到是带出了说方言的一个情境，但是呢，对于方言的这个解释呢，却有不同的一个认知。因为呢，在整个使徒行传，我们以后在查考当中一定要面对的，就是方言有三方面的呈现。第一个就是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使徒行传第二章讲到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么到了后面呢，在其他的书信当中更多会提到说方言跟翻言的恩赐。那这个方言呢，指的就是可以翻译的一种恩赐，这个方言是可以翻译的，当你说出来很多人听不懂，甚至不是别国的乡谈，但是呢，这种不管是属天的或是属地的一种言语呢，是可以被翻译的啊，这叫做可翻译的方言的恩赐。那么第三类型呢，是现在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常有争论的，也就是说属天的话语，或者说是舌音，就是由舌头发出一些信息，而这个信息呢，也有解释说这是好像在跟神用一种隐秘的话语来交流，或者被圣灵感动之后呢，舌头发出不自主的声音来颂赞神。但是这个部分呢，是没有办法翻译的，甚至没有人可以直接像一般语言来翻或来懂的。那这个部分的方言呢，常被解释成说这是向神所说的，或者在祷告当中说出属天的话来。那这个部分是争议最大的部分，因为呢比较没有办法向语言方面来作为翻译，来作为一个讲解。好，这是对于方言的解释方面呢，我们说常常会造成一些争论，或是呢在认知上面有所不同。因此当彼此在辩解的时候，要弄清楚到底你讲的方言是指什么。被圣灵充满能够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非常清楚的记载，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没有办法争论的，因为路加写得非常清楚。那么讲到可以翻译的，可以说出来被翻译出来的，那就是属灵的恩赐。所以最后争论的部分呢，那在我们这个使徒行传的课程当中呢，我们就先不太多的谈论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先要把使徒行传整个的这一卷书呢，我们有所认知的话，那么相信舌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或是它所带出来的是怎么样一个实用性，那在其他的课程或者我们在这个课程之外呢，还可以再继续来交流的。好，那么就这个部分我们看到了，当时圣灵充满说出的方言肯定是别国的话来。那么当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说出不同的地方的乡谈之后呢，重点是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还有呢彼得的这个讲道真是大有信息，因为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被世人被犹太人当时所唾弃的这位被罗马巡抚以叛国罪名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耶稣是弥赛亚，是人类的救主。哇，这是当时彼得很清楚讲解了这样一篇信息，并且说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那这样子的一个信息讲解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7节众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前面有人讥诮说他们是新酒灌满了，七早八早在那里喝醉酒了啊，事实上呢不是，因为呢他们是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但是彼得讲的这篇信息让所有听到的人觉得扎心。哇，这是什么样的工作呢？这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所以呢彼得固然是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他大概也没这个胆识，更不敢讲这样一篇信息，因为怕都怕得要命。他们的老师耶稣是以叛国的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他现在被圣灵充满了，他带出了一个能力，不是他的勇气，而是圣灵在他心中动工，以至于彼得勇敢的讲解这信息。更重要是带出来是圣灵在人心的工作，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因此觉得痛心或者自责。当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一个人被圣灵感动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个反应，就是那么我该怎么做呢？不是听听说说就算了。当时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所带出来的，不仅仅是让使徒们有讲道的能力跟胆量，更重要是听众本身也被感动。所以当他们问说当怎样行呢，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第二章的38节，使徒彼得的指示是什么呢？ 他很清楚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在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分段的来看，首先第一个说要悔改，这是我们也必须要省思的。今天我们带出一篇信息，或者我们说我们带领人要信主，到底是不是引导人归向主？彼得所说的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示，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带领人呢，不是归向主，我们只是让他加入到教会里面参加活动，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带领人信耶稣是信耶稣的，让他洗完以后呢，他也不在教会里面，好像是增加一个业绩一样，这也是错误的。彼得很清楚地讲到说，这样子的一个回应应该是要悔改，真心诚意的。一般神学家指出啊，信心跟悔改或先或后都会出现，有人是先有信心，就是啊我要信了，所以呢认罪悔改，但是也有可能是先悔改了，知道自己不对了，被圣灵感动了，先认罪悔改了，然后呢才更多的操练信心。所以这没有说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悔改，或者说先悔改了才会有信心，这没有一定的一个规范。但是呢，信耶稣的人必定要认罪悔改，你不能说我加入一个宗教，或者说我换个神，以前我拜偶像的神明，现在呢我现在要来改信耶稣基督，那这是不是把宗教换了一个对象呢？不仅仅是这些，是从外形来看，可能原来是拜木偶的，是拜菩萨的，现在就把这些扔了，那我换成什么呢？可能换一个木头十字架，或者换一本圣经摆在那，搁在那来膜拜，不对的。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信耶稣是什么？要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承认自己过去的骄傲、忤逆、悖逆神，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现在承认自己的有限，让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也成为我生命的主宰，这是认罪悔改的部分。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到彼得所说的是什么？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我们信主了，我们决志了，接受耶稣基督了，认罪悔改了，那之后呢，要有洗礼来见证我们的信仰。洗礼不是得救的保证，洗礼也不是说我受洗完以后，你看我一定可以进天国，一定怎样，不是的。洗礼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见证，而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尽诸般的义，在传道事工之前呢，他受了洗。那么因此呢，我们信靠主的人更应该要勇于的做这样一个见证，在公开的场合接受洗礼，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证明或者说宣告我是一个跟随主的门徒。第三，我们看到彼得的要求是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叫你们罪得赦，要注意了，不是洗礼使我们罪得赦，而是信心，因信得救，因信而受洗就必得救。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信心叫罪得赦，受洗我刚才讲过是一个见证，也是教会里面很重要一个礼仪，这不是得救的条件，重点是信徒罪得赦免乃至于是因为耶稣基督完成的。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彼得还讲了一句话，就是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谁赐的呢？是神所赐的，不是由人来的。这个圣灵不是一个好像能量，我们常常误解了，以为哇，圣灵降临充满了全身，好像这个充满电一样，或者带有很大的一个能力在我身上能够爆发出来。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这个样子，但是圣灵是什么？圣灵是神，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他是有位格、有思想、有主导权的，不是我们来引导圣灵或利用圣灵照我们的方式来进行，不是的，乃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俯伏在他底下。彼得说得很清楚，这里面指信徒若真心相信，就自然会领受圣灵。领受圣灵是指生命上的重生，圣灵充满呢，乃是指侍奉上面带有能力。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分享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教会形成，因为当时照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所说，就有3000人受洗加入了教会。而这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一群人都是领受了彼得的话，就因为扎心，从扎心到产生信心，从信心到一个认真的行动，接受洗礼加入教会。不是说接受洗礼完之后呢就 没事了，就可以干自己的活去了，也不再有任何的肢体生活了。没有的，我们看到这里讲到三千人受洗之后，后面就是一个教会生活的形成。那么再次强调，洗礼是内在悔改的一个外在见证，洗礼呢也是教会中两个重要的礼仪之一。哪两个呢？一个就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又称圣灵行传，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福音的传扬无人能拦阻，生命的呼召无人能抗拒。这一刻，让我们继续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灵在这其中。因为圣灵的同在，所以教会成立；因为圣灵的同在，所以门徒带有能力的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最后一小段。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第一间教会正式成立，而在这个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有哪些部分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洗礼与圣餐。在第二章的41节、42节跟46节，我们看到了这两个礼仪呢，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礼仪。但是呢，他们不单是一个仪式，更重要的是它的属灵的意义。洗礼是表示悔改，圣餐礼呢，是纪念主的死，以及呢，要等候主的再来。常常有人以为说掰饼或是拨饼这个聚会呢是行圣餐礼仪，是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如果只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太没有盼望了。因为主是复活的主。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要门徒们每一次吃饼喝杯的时候纪念主，不是主为我们死这件事情而已。因为当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呢，继续想下去，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了。然后呢，耶稣基督升天了。再然后呢，耶稣基督应许说他还要再来。所以我们在吃饼喝杯的时候是等候主的再来，有这样一个盼望。好，所以不要以为说每次吃的时候带着忧伤，带着悲情说哎呀，主为我们死了，这很悲哀的样子。是，我们应该要与主同定十字架，要有这样一个自省，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升天还要再来的主。好，这是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个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有两个礼仪在当时呈现出来的。那么在教会里面呢，有人说那没有牧师啊，没有传道人怎么办？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教会这个礼仪是由牧师或传道人来做，甚至有的时候是教会也有这个信徒领袖或长老来负责施行这两个礼仪。但如果都没有怎么办呢？那在教会当中或者在家庭聚会里面呢，可以请会中最受尊重的肢体来带领。也就是说，这个拨饼这个洗礼不是限定某一些人的专权啊，这是在主里面呢，是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服事。当然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就随便找个人，这个当然也是态度上面要有待斟酌的。但重点就是这个洗礼跟我们领受圣餐礼呢，都是一个见证，都是要荣耀主的。好，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教会成立之后呢，人群增加了，他们在做什么？哎，圣经当中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他们在读经，在祷告，他们查考神的话，他们呢听使徒的教训。哎，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读经、宣讲神的话语、解释圣经、遵行主道，是当时教会们他们所做的。他们是要恒心遵守，你就看到他们不是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他们在这个生活的当中呢，他们接受了使徒的教训。而使徒所教训的是什么呢？都是从主那听来的，都是主在带领门徒带领使徒的时候，他们所听到主要门徒们所做的。好，所以读经就是遵行主的道。另外呢，我们看到祷告祈祷， 祈祷是信徒与天父接触所必须的一个互动，祷告不是一个仪式而已，祷告是我们跟天父上帝的一个对话，将我们所需要的向天父来祈求，而且呢，更重要的不是整天要神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而是在祷告当中我们更多的亲近神。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知道，门徒们的祷告呢，甚至早期教会是一天超过三次的祈祷啊，那不是泄饭祷告啊，那是常常愿意拨一个时间出来与主亲近的。那么另外呢，每个信徒都有祈祷生活，这也就是我们讲的灵修的一个个人生命。那有的时候在聚会当中呢，也有公众的祷告，这是当时我们看到这些信主的门徒一下子添了3000人，他们做什么？他们要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是早期教会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生活。那么再来呢，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的43节来看，43节提出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众人都惧怕。这众人为什么害怕呢？下面讲说，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可能因为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大家产生一种敬畏的心。还有一种众人惧怕是什么呢？是惧怕这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团体已经在耶路撒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了。这个众人一定不是指的门徒啊，这众人就是当时耶路撒冷这些群众，他们害怕这群基督徒产生的一个影响力，将来这个城市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而使徒们呢，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带出一种见证的一种果效来。所以呢，这是对当时教会的影响力所做的一个说明。那么在44节啊，当然相对跟42节一样的提到了说什么呢？这个团契跟彼此相爱的重要。教会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受洗加入的地方。教会不是指的聚会的地点，教会不是指的那个建筑物或是有形的礼拜堂，教会真正指的就是一群蒙主恩召人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呢，当有人不断的受洗加入教会，教会自然就增长。同样的，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身体它自然会成长，同样的一个健康的教会自然也会有人数上面的增长。另外我们看到教会所呈现出来的是团契的生活，主耶稣曾经教导说要彼此相爱，好像呢主爱我们一样。那么所有信主的人都应该有彼此相爱的肢体生活。那么在早期的教会，因为物质上面的缺乏，所以44节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因为凡物公用是彼此的分享，没有自私的心在里面，这是高度的爱心表现。而这样子的一种形成呢，会让人性的软弱被修饰掉。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但是进到这个教会的群体里面呢，凡物公用以后，把那个自私的老我全都对付掉了。这是当时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再来我们看在2章47节，当这一群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有新的门徒加入的时候，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也因此带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在2章47节说到他们就更多的增长了，因为信徒的改变，他们充满了喜乐，彼此相爱，所以呢得到众人的喜爱。前面是一种惧怕，但是后面呢带出一个正面的见证来，也因为他们的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所以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教会自然就增长了。生活的见证形式带来了教会增长，这之前是彼得的讲道，现在呢是众人的生活的见证。感谢主，因着圣灵的降临对当时带来巨大的改变。同样的，今天我们也领受着圣灵，也要影响这世代。今天的课程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今生今世